吃饭只是为养你的四大平等而已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真的没有通透。对于人家讲一些话也是很有道理的，世间的道理难道不是道理？道理对啊，他就姑且就随顺，你随顺世间道理就很清安，随顺圣义地的道理就非常出众，这显然还是没有修行嘛，对不对？分别心没有办法清，欲心没办法淡，所以你说道理啊有没有用？哎，还是要实修好啊。好，回来，这是第三个，就是这样。所以你对这个道理空性也是学，是归学哈，可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空性还是没有，所以你还是习惯用那个大石压草的方法去求那个四心不起的涅槃啊，只要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产生的那种清净的清安，谁不会啊？对不对？那是容易，但是如果你真的忍不住，远离还是好方法，懂吗？远离还是个好方法，不是说你屈就于声闻取涅槃就一定是大恶十恶不赦，不是这个意思啊。看你的因缘啊，看你们因缘而论。底下要辨跟菩萨差别，主要是第四类，一向趋吉声闻。所谓一向趋吉声闻者，指的是谁呢？所谓从本以来，他就是那种最极为劣慈悲种性啊。比起刚才的那个6094页的第一行，那个只是是而已，这边是最极哈，那个是极啊，还比那个极还要更 EST 一点哈，还更就近比较级更高一点，它是几乎没有什么慈悲种性，然后它一向以来也弃备做任何跟利益众生有关的事情啊，一向弃备利益众生事故啊。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它对于生死流转苦啊是极其不畏。极其不畏。第四个，他也认为唯有安住涅槃，他也只有这个动机，只有这个想法。什么东西？只要违背我证涅槃这个事情，我一概不管了，对不对？一概不管了，他只有这个意乐。所以这种人呢，毕竟不能够去大菩提。你只要跟我讲菩萨道的事情，不关我事，对不对？啊，合掌令欢喜，你们做你们的，我。学我的，我修我的，这种定性声闻决定只有涅槃能够让他感兴趣，其他的他都完全不理。那么经文啊，论文就在这边做个比喻，如二王子相视畜生。相视畜生是什么？他也有方便为父，般若为母，也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经文上所讲的，他是刹利利种姓的啊王跟所谓的圣皇后，然后呢圣皇后也很可能是吃斋沐浴最后把他生出来，就是说他可能也有这个种性啊。两个王子啊，用相似的因缘，那个处就是因缘呢、啊、他们两个的因缘都一样，为什么？同样证到空性嘛，同样证到无为嘛，同证无为，所以这边比喻就是同证无为，所以他们种性相当了啊，平等平等受王的快乐。照理说这样的长大呢，他们两个王子都可以变成王啊，就都有机会，因为都是兄弟嘛啊。那么得到一样的福报啊，也挣到一样的智慧啊啊。但是怎么样呢？有一个王子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乐于啊与王政讨论工巧处。请把王政讨论工巧处夸胡等，就包括除了佛法之外的五名，他对于这个世间对于众生利益的事情，他会关心，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相视畜生，表示说他同样已经有菩提种性哦，他不会只是着在五欲六尘上哦。如果他只是那种性是着五欲六尘，外随顺这些王论啊政论啊这些细论，那不叫做王子哈。这边的王子是比喻叫做法王子啊，是比喻法王子。也就是说这边的王政讨论工巧处等，指的是五明菩萨道。他对五明菩萨道呢也都会好要学习。如果你只是喜欢修罗道，你会只喜欢佛法啊，对于世间事你一概不关心啊，也不会花时间去学习啊。但是这个王子呢，他对于这五明菩萨道呢 啊，皆悉善治，他也会花同等的力量去关心。可是呢，第二王子则不如此，他这个什么？他只关心呢，哎呀，怎么样能够长保这种福报具足啊，万事挂不上心头的清安乐？他只在意这个事情，其他的一概没有兴趣，啊，一概没有兴趣。所以啊，彼二但有此分差别，非由受用王之快乐。为什么？他们同样都可以受到王的福德跟智慧的福报都有，对不对？他这福报都具足了，该有的快乐也都有。可是呢，彼二这两个王子呢，由此只是指谁的行愿，他们的所行跟所愿乐，由此分出差别。前者那个王子呢，显然就是一个佛种心。后者那个显然就是所谓的一向趋吉不生死的声闻种心，定性声闻种心人。所以呢，声闻种心跟菩萨种心最重要，这边总标主要是指什么？行愿上的差别，尤其是愿。因愿呢，为什么？以愿导行嘛，你的行是依着你的愿乐走的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形象而会有差别呢？是因为你的意乐有差别，意乐引导你的形象在一些世间的取舍事上会有差别。所以呢，愿是为先，愿是为先。所以行愿上的差别当然也来自于他过去生所栽培的种心。那么如是于无漏界中，无漏界就是同样正无为啊。所以我们说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以行愿而有差别。大家都是正无为的法性，同样正涅槃，可是呢，声闻种心的人就执着以为有一个决定的涅槃要住，只有他是最乐的事情。生死呢，哎呀，如牢狱啊，是很可怖的事情啊，要赶快远离啊，观念上就是这样。所以随着他们这样子，随着他们说这两个王子呢，如是于无漏界中啊，同样可以受王的快乐，就是于无漏界同样证无漏这件事情。但是呢，诸菩萨众与一向趋吉声闻，就表示说啊，我们底下的菩萨的形象就要跟刚才四种声闻的第四种比较，当知差别啊，当知差别。为什么？因为前面三个都有可能转向菩萨，转向菩萨。好好，因知彼二富有差别，底下就标列有十三个，请各位看一下表列。魁二为意乐故标一，白法集成故标二，智集成故标三，种类故标四，种性故标五，持种标六，加行标七。本文把持种加行合在一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持种看不出来，你如果有菩萨种性，像《瑜伽师论》的菩萨地种性地的那个部分，它就显现出从小没人教，他就很慷慨，会跟别人每句 Q 婚呐，哈，马别下天婚呐，他带风，比较喜欢跟平常人分享啊。这种种性是从小哦，没人教哦，哦，还没有时候，他语言也没有那么有力量，对于世间也没有那么样子的苦乐的分别事，他不知道那么多，可是个性上就显现差别，这个就是属于先天带来的什么？种性。所以这种性呢，他就会在四件事情的加行上，两件事情可以做，他就会选择比甲相应菩萨道的形象。如果是属于定性声闻，他就会选择比甲是属于孤僻啊，我从小就非常孤僻，沉默寡言，懒得跟别人讲，心里面是很清楚的要命，你们在干什么，不甩你们，不理你们，你们这些大人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就是这种个性啊，这种个性啊，到这样。所以此种的人必须要透过加行的差别相才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把此种跟加行合作一颗的理由。可在经文上呢，都用圣王子当比喻，一个他是国王跟皇后所生的，表示他是此种，对不对？可是呢，他出来以后，因为他都喜欢跟那些君那个臣子啊，跟那个老百姓啊相处，可是定性圣文就不喜欢跟那些大臣啊跟老百姓相处，所以他就得不到那些大臣跟老百姓的那什么尊敬。他说我只是尊敬你是王子，可是那个王子跟我没什么干系，对不对？可是这个王子啊，喜欢跟这些大臣跟臣民啊跟着子民啊帕诺，所以靠我干净啊，但因为有比较有感情啊，所以表示他家行是属于比较菩萨种性类的，所以他这个种性就又透过家行来显现，所以两个合为一颗 啊，在经文当中就以这个圣王子当作比喻啊。好，第八颗是威德故，表现出来的威仪哈。第九个是正行故，第十个是福德故，第十一个是殊胜差别故，十二个是因果，十三是生一子。这是约经文来说了哈。那约论文的话呢，它就分作十二颗，所以底下呢，含亲近含老的科判就把它解释成十二颗，我们就以十二颗来看了啊。第一颗意乐差别，他们在做事情上的动机比较好要什么，可以看得出菩萨种性跟定心声闻什么差别。他说啊，一向趋吉的声闻呢，气被诸行杂染，利益有情事，这种事情对于众生有利益，可是呢，诸行的意思就是会让他的心呢、啊、起杂染业，就是会有烦恼，他就不做。如果这个事情他也知道对众生有利益，可是呢他只要做那个事情一做就很烦，他就不做了，他就不做了，就会退转了。这种人呢就显现是一向趋吉。那这种人会怎么样呢？因为他气被杂染的缘故呢，所以一向安住极静逸乐啊，不去惹事情啊，不去找事情啊，也不去抢出头。那么菩萨虽有垢染呢，而与彼相违。菩萨呢，虽然会有垢染，就是虽然会有好像烦恼的尘劳相会显现，可是他只要看到这个事情对于一般的人有利益，他难行能行。这是菩萨种性跟他在意乐上的差别。意乐是决定在他选择做不做什么事啊，选择做什么，做不做什么事。我读到这个跟你们这样讲了哈，我也都很清楚了，可是哦，碰到自己哎，那个心情的看着嘛，真的还是要忍得过才可以，对不对？知道这个是对的，应该要做，你就要真的去做，那个真的是一次一次。如果你每次都让步的话，那真的会越来越退，越来越退。修行就是这样啊。好，第二颗白发即成差别。白发就是所谓的清净的善法，就是五戒十善称为白发。对于修学五罪十善的相应业，他有没有那个意乐啊？喜不喜欢去做这些五戒十善的事情啊？乃至于呢，六度四摄的相应的白法。他说啊，又比声闻指的当时一向趋吉声闻呢，唯为自身得增长故。他会不会做？会，他也会去修五戒十善，他也会做一点点六度四摄事，可是呢，唯为自身得增长故，增长什么？增长般若的智慧啦，或增长布施持戒忍辱的福德事啦。五戒十善，他也只想怎么样帮助他在修学四果罗汉的过程当中往生人天。他对于要去生净土啊，劝大家读诵大乘呢，他没有意乐。他对这种白法，他得不出兴趣来。只要那种修行对于他成就阿罗汉果清净内心没有关系，他其实不意乐去做。所以他的白法做不做？做，可是有选择性，所以他说白法狭小，他只想增长自己的福德跟智慧的功德。他也不是只修福哦，他也不是只修慧哦，他也会随顺修一点福，但是只跟自己有关。如果跟自己没有关系，怎么有关？他也不是自私自利了，跟解脱有没有关？如果会违背他正涅槃解脱的事情，他就不做了。所以他的取舍心呢、啊，会令他修白法的选择项呢，会比较狭小。而菩萨刚好相反，为欲增长一切，一切包不包括自己啊？包括，当然也包括了。可是不是纯为自己嘛？是为了要增长一切有情的益乐。啊，得安乐，那个乐不是逸乐，是安乐哈。为了让一切的友情暂时得安乐，就近得解脱啊，所以他白法会修学无量，他不会以少为主。他对于五戒十善，对于六度四摄的这个业啊，白业啊，所修的这个频率啊，他不会以少为主，他不会觉得就这样够了。你看，连佛都成佛了哈。替阿难律穿针这种事情，阿难律在那边叫哦，有没有哪位师兄帮我穿一下针？ 照理说他有天眼，自己穿的 OK 了哈，可是他就是要视线一下，看有没有人管他。这个没有人理他，人家大概就认为你可以穿了，你干嘛还叫我穿？可是佛陀就给他拿起来，我来穿。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种性的问题啊，可以看得出来，白法的广狭会有差别啊。这是第二颗，第三颗智集成差别。对于追求那个菩提智慧，声闻人呢、啊，一向对于能够断烦恼的智慧比较有兴趣。学电脑啊，对于这些所知障清净教学方法，我只要教圣念处就好了，干嘛教别的东西啊？相应就来，不相应就走，也有这样的种性啊。我不是这样某人哈，就是这样。这右比声闻犹无为智，他懂不懂法性？懂，对不对？他有无为的法性的体认，可是呢，他修学无为智只为了什么？只为了除遣自身的烦恼，表示说他只对于烦恼障解脱的无为智有兴趣。不要忘了哦，所知障清净也是需要无为法性的认知哦，懂吗？你要知道这一切的生死流转乃至于众生都是无自心显现哦，都是法无我智的所行境界哦，都是无为法性的显现哦，只是你今天智慧看得到看不到这个部分。如果你看不到这个部分，你就会觉得这是很烦的事情。你看得过，你看得到，可是你忍不过，你没有办法确认安忍下来，你的智慧还是不够，还是不够。那么一向趋吉声闻呢，他对于追求无为智的学习，他只为了除遣自身的烦恼，他不为其他。可是菩萨呢，普为一切十方有情类得利益，所以他会把这一切的所知事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明明白白。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够认同而且做得到的事情就是说，不只是为了自己啊，我自己把某一个法门上手，不是说大话啊，还蛮能够经能够一看就还能够读懂一个五六分啊，法门修也可以很快就上手，可是一修上手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懒，开始讲经惹那么多课干什么，对不对？承诺这个承诺那个就会觉得很麻烦，想要快点把它结束掉。可是呢又想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很多人做不来？我就想这个事情，那怎么样才能做得来？就要把自己再退回去一点，看看这样的做做看，那样的修修看，到底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你要去模拟，就去体会，就去揣摩。可是这种过程我觉得很辛苦，很累了，很累。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奇怪为什么话也讲了，也不是讲一次，道理我口才真的那么差吗？我是没有讲清楚还是没有说明白？为什么好像就是不得力哈、哦？这个是问题，这是问题。那总是东想想西想想，是不是欠缺什么？是不是欠缺什么？总是在想这个事情，这就是这个想一点这个无聊的尘劳事啊，以尘劳为什么？为佛事，就是这个。我不是以为这个很高贵，这没有很高贵，其实很烦的啦啊。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必要的，那表示你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宽容性，会有点宽容性。可是用错心的还是容易退转的啊。所以当你的智慧没有到不退位的时候啊，这个做这个事情还是要小心的、啊。否则退到后来啊，自己招感魔业因缘也是麻烦的事情。所以每次都跟我旁边人讲，我现在驱魔乱舞，驱魔乱舞。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啊，什么话才是对的，真的，自己跟内心的那种种性去辩论，到底要这样子呢，还是要这样子呢？每次就两种声音在那边辩论啊，驱魔乱舞就是这样。那菩萨怎么样？他可以很单单纯纯的为欲增长一些有情的安乐故呢，白法无量啊，修法真的是为利有情愿成佛。他所有的佛道所行的一切，真的他很单纯，不是为了自己成就佛道，成就什么道果，真的完全为众生体会那个修行的过程，然后把那个方法拿出来变成一个教化的材料啊，跟经验谈。这是第三颗啊。第四颗种类差别，种类翻译成种类不太好，应该讲所缘啊，所缘差别。菩萨跟一向趋吉的声闻， 他比较会去追求观察的境界是哪一类，就是他们所缘的境界，就是关心的那个领域跟范畴，他们会去注意哪些素材，也会有差别。又比声闻一向趋吉声闻呢，虽缘最胜解脱法境，作意即成。他对于自己或者是别人所证到的那个解脱境界，他很感兴趣。他经常，他如果会去修收集的话，他会去收集那人家或者是自己处证到无为法乐解脱的境界，他对这个境界他会作意即成。可是呢，这种人呢，非佛子，他就是佛子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展现出佛的种性。他会把它收集变成你的，可是呢，不会把它分享给别人。佛种性是这样的，佛种性他会去收集这些无为最胜解脱的法境，他会去收集这些所有一些法门的教材，他会去收集，可是他乐于分享。可是一向趋吉的人呢，学来以后我受用，然后就闷不吭声，懒得说，就是这样，说淡淡的说，相应就相应，听不懂拉倒，不要多做解释，就是他没有这个佛种性的。可是呢，菩萨怎么样？虽缘下列就是最笨，他每次就去想那个最笨最笨那个人，越做不来的人，恶行越出众，烦恼越猛烈的人，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对于最下列诸行，诸行就是心啊，那他的心的那个形象，永远都是属于最下列那种啊，这一类的有情法性做一些，他就会去收集关心关切这一类人。虽然他关切这些杂染类的形象，可是呢，他就会表现出佛子佛的种性，他就会试着气里气机的随这一类的人做得来的方法，适当的为他讲一些能够让他暂时能得离苦的方法啊，然后呢，或者做一些必要的陪伴。这的确呢，真的也是只有种性呢，是属于这一类的才能够做得到啊。我想由他的所缘种类啊，可以看出这两类人的差别。好，第五类种性差别。那种性跟此种不一样啊，种性是你过去生所栽培的啊。又比声闻虽勤精进，于地善巧，心善安离，倒装。他虽然精进，精进在哪些事情上呢？精进在那些地善巧，地善巧是四地苦集灭道哦，以及所谓的世俗地、圣义地。他对于追求四地，对于从世俗地能够增上到圣义地这个事情，心善安定，安定就是专注，他会专注去追求四圣地的道理跟四念住的行法。可是呢，他没有兴趣，没有耐心去成就什么佛的种性相。他不是不知道六度四摄是栽培未来成佛的种性，他不是不知道，可是如果有选择，他宁可去修四圣地现观，他也不会去舍四圣地现观而去修六度四摄，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种性差别。这种性者是过去生的，过去生他如果知道有这么多的道理跟方法，有三种三乘菩提的因地法行，他会去选择声闻的因地法行，他不会选择菩萨的因地法行。那么诸佛世尊不堪舍受，所以诸佛世尊看在眼里，他也只能够把他当作他的弟子，声闻弟子啊，不会把他当作是法王子，不会把他当作是一个菩萨弟子。但是呢，而诸菩萨与彼相违，与彼相违。所以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呢，看一部片子叫什么？喜马拉雅山嘛，然后他讲的是一堆赶牦牛啊，运盐巴到内地去换那个五谷杂粮的。那他的弟弟是在喇嘛庙画那个坛城，然后他因为缺人手，他就跟他弟弟借将，他说你是不是来帮我赶牛啊？然后他弟弟因为那个坛城没有画好，就跟他哥哥拒绝，他说我再想想看哈，基本上我是没有兴趣。然后呢，后来他哥哥上路以后，在半路上就看到他弟弟啊，就来了，他就问他说：“你不是不来吗？怎么又来了？”他说他跟他上司请教，他上司问他说：“如果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很难走，一条路很容易走，你选择哪一条？”然后呢，他的上司跟他讲：“如果你是要成佛的话，你要选择最难走的那一条。” 因此他就懂了，他说啊，画画我在行，容易做，要陪你来，我能不能够走过蜀道，还能够回得来，还能够继续修行，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条路难，所以既然是这样，路很好，很容易选择，就跟着你来了，这就是这个种性嘛，对不对？好，第六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把第六的持种跟第七的加行合作一颗，再怎么样，我们合作第六颗，为什么？持种跟前面种性不一样，种性是前生，你会不会在前生栽培菩萨种性，这是一种。持种是你生出来以后就已经没有人教，你就已经显现出种性的差别，这就是持种的意思。持种就是你已经受持，你已经显现出那个菩萨种性的三业，再加上你会肯去在这个种性的这一生的加行事，你会去勤做加行，这两个加起来，指这一生种性是指前生啊。你过去生，如果你有机会，你栽不栽培菩萨种性，这个差别。这一生你已经显现出菩萨种性了，可是你做不做六度施舍，进一步再做增上的加行。他说啊，一向趋吉的声闻，右鼻声闻，道究竟故，根虽成熟，指的是最极端的。他如果显现已经非常成熟的信进念定慧这种解脱的善根，所以这个根是指信进念定慧五种，透过四念处、四圣谛仙观所修的五种善根，这五种善根能够成就解脱。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类的趋吉声闻，他这一生一定会成就四果阿罗汉，对不对？种性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就即将要解脱了，于当来世而不能够做佛所做事，他纵使有机会他也不愿意，因为他已经保证班了嘛，这一生一定决定证四果罗汉，可是他有机会去学做六度四摄的栽培佛的种性，他还是不干，他还是不干，就是这个于当来世而不能够，就是他不求未来做佛了，所以他这一生虽然已经决定成就四果阿罗汉，他已经不需要为了要去修集解脱的善根努力了。如果你今天五种善根信念定慧才这么一点点，你说我努力去修觉四念处，成就四谛仙观，多努力一点，我不去修六度四摄，还有话可说。今天讲到极端，你已经善根决定这一生成熟四果阿罗汉了，可是你也不愿意拨点时间出来去做点六度四摄栽培未来成就佛道的因地，你这个连都不愿意，都不愿意。所以呢，而菩萨不一样，菩萨哪怕这一生啊，他没有任何五种善根的任何一个，他一点气氛都没有，所以用初心来比喻，他只是初发心刹那生矣，便能造作什么六度四摄，他就开始依据菩萨所教六度四摄的教法，开始为了求未来成佛修集菩萨种性佛种性的因，这是不一样，对不对？这两个极端哦，一个极端是初发心哦，他五种善根一分都没有哦，一种是这一生五种善根已经决定成就四果阿罗汉了，那遇到有一个人建议他为了要成佛你要在这边修六度四摄，那个这一生要成就四果阿罗汉呢，不干，刚刚出发心的一点善根都没有的，他就去做了，听到他就去做了，他知道佛是非常殊胜的啊，可是虽然解脱也很重要，可是有机会眼前该做他还是去做了，还是去做了，这个就是持种跟加行的差别。好，本文的第七颗在经上就是第八号，所以你们从子七开始，在这边的持种跟加行就写六跟七了哈，那你为了跟经号对，这边的子七就是经文的第八，往后各加一个一，所以到最后第十七啊，子十二就是十三的意思了哈。好，继续看威德差别。右鼻声闻虽到究竟，而不为比诸天人等供养赞叹，如住始业修行菩萨。意思就是说什么？ 这一类的声闻虽到究竟呢，意思就是说啊，他这一生是他最后一生，这一生决定要成就四果罗汉，要入灭金定了。可是呢，纵使他的功夫已经这么高啊，已经这么高啊，而不为天人送供，天人呢不会觉得这边有圣人处。为什么？因为天人生生世世他看过很多佛出世，比四果阿罗汉殊胜很多，所以他就发愿为成就佛道的菩萨行者做供养。如果他在道量不足，像韦陀菩萨不就是为了出家人，为了修行人做护法吗？所以这类护法像天人护法都是护养佛种性人的行者。所以这种啊，已经决定要成就四果罗汉的人哦，天人都不来做供养赞叹啊。所以罗汉的住处啊都很破败，都很破败，可是菩萨的住处啊，哎呀，福报很殊胜啊。姑且从这个就可以比拟想象天人供养赞叹的差别。所以他的福报啊，就像是刚刚怎么样，刚刚开始发心修菩萨道的人，因为他一点功夫都没有嘛，所以呢，虽然他开始修菩萨道，也没有什么天人来供养赞叹一样。可是这个不一样哦，这是四果这一生已经决定要证四果的人哦，或者已经证四果的人哦，天人都不来供养赞叹。可是啊，你怎么样呢？诸菩萨虽复未到究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出发心了，他已经多生多劫已经修菩萨行，六度四摄已经积了一定的啊一定的福德善根之粮了，然其威德给予智慧啊，应蔽一切的声闻跟独觉。他如果跟声闻缘觉啊共处一室，天人会来供养赞叹他，却对旁边的四果罗汉跟缘觉啊不闻不问，会有这样的差别。这只是讲他的差别哈，不是指天人有这么偏心的哈，指他们的所显现那个福报相应境界的那个殊胜度的差别啊。所以就有讲说这个罗汉脱空波这个事情，对不对？可是就有怎么样，大象披璎珞，福报很好啊，福报很好啊，啊，福报很好啊。可是呢，没有少了点解脱的善根跟智慧啊，所以抱得大象畜生的那种愚痴的这个根气啊，所以太偏也都不对哈，太偏也都不对。好，这是威德，威德就是你后生福德智慧的果报的殊胜的程度啊，由天人供养赞叹的差别境界呢来做区分。好，第八经文的第九颗正行差别。一向趋吉的声闻，他对于治疗啊烦恼病的制药啊，那个智慧的良药啊，虽复成满啊，那个药啊很多，他也很在行，可是呢没有办法去治什么一切众生的烦恼病。为什么？众生都在不应该烦恼的事情这样烦恼嘛。我的烦恼病的药是什么？四念住。来跟你讲四念住，众生说我这一顿饭都没得吃了，你跟我讲四念住干什么？四念住干没罢。众生的烦恼病是这种病。四果罗汉能够治最严重的烦恼病贪嗔痴的药，拿来到这个众生面前呢不管用。为什么？众生不肯吃啊，众生不肯吃啊，因为众生觉得你这个四念住干嘛、啊、我这一念都过不去了，我还四念呢，对不对？他就轻贱那个声闻教法，他根本不在意，他要你帮你过眼前这一个五欲六尘的境界事。可是啊，罗汉根本认为颠倒众生，刚强难化，太难调，太难化，不理你了，就这样。他不知道如果没有解决这些眼前的事情，他根本不可能学你后面就近疗治烦恼病的良药，你有再好的药你也卖不出去啊，懂意思吗？所以啊，有些人啊就是曲高和寡，道理是悟得很深啊，可是就是差了一点点博众生欢喜的口才，就没有这样的因缘呢引一些人入道。他东西不是坏哦，是好，可是就是没办法治众生的病啊。这个是从正行差别上来看，这就是为什么菩萨愿意为众生学一点无聊的东西，其实也就是这样， 他也知道无聊，可是他知道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会愿意修学真的了治烦恼的根本道。所以正行也是需要包装的啊。所以菩萨眼中心目中跟只是关心圣义地的人差别在哪里，他都知道方便虽然不是究竟，可是不依方便绝对不达究竟。你纵使要经过四十里洪流，也要依止于怎么样，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难道不是方便吗？是啊。可是修罗汉道，修声闻教观的人需不需要修四禅八定？你纵使不想修，你也要达到未到地定嘛，对不对？如果你连未到地定的方便都没有，你能够在散心位只是光想想四念处就可以证四圣地的吗？不会啊。如果可以证的话，我早就不晓得是举果阿罗汉了，对不对？讲四念处也讲过好几回了，对不对？不开悟就不开悟，为什么？心散乱了，仙业带来的习气还是没有清净呢。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讲啊，要打薄五盖啊，清净你的五欲啊。五欲是仙业带来，事情就只是事情，不要随着分别起烦恼业，这个是整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既然我们长这么老大不小了哈，出家大概没有什么因缘呢，你至少让心清净一点嘛，可以吗？你知道我生死已经交代给西方净土了，这些事情就不要那么多的计较，那么多计较，尽力讲就讲，不要带着那个贪嗔痴的习气，懂吗？努力该努力，你怎么样把清净心打一边，把烦恼事归烦恼事，事是因缘。为什么我劝各位学唯识教观，就知道这些东西啊，众生的缘，你急不过当事人，懂吗？可是很多人呢，越是聪明的，越是自己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的，就越想要管闲事，懂吗？事情不是不要去管，不要去说，可是不用带着你的烦恼，这样子也比较能够让人家听得下去，这是重点，对不对？你要让你的身边事能够回归清净的，你要先清净的，你心不清净，道理听得再多，派不上用场嘛，懂意思吗？啊，这也是跟我自己劝的哈，不是只是跟你们讲而已啦。好，再来他说啊。菩萨怎么样呢？而诸菩萨与彼相为，犹能修习利益他事，甚益行故。他怎么想啊？声闻人不一样，声闻人呢，他如果不愿意，他如果不讲跟佛法圣义地有关的事情呢，他就一概不理。可是呢，菩萨不同，菩萨呢，他会愿意随顺因缘去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情，可是于中呢，自己去体会圣意，这就是这个话的意思。犹能修行于加干于利益他事中，去怎么去体去观察圣意地，那个行圣意，行就是观察的意思。他会在对他人有利益的事情上去体会圣意，他不会远离利益众生事，自己在那边，哎呀。七之作，远离人间事，在那边体会圣意，定心中体会圣意是必要的。可是你随顺利益他事中，你能够体会圣意，这更是一种智慧行。因为圣意绝对不是离开五欲六尘之外，那个有没有？有，那纯粹是言说之心的道理，道理是要体现在五欲六尘的诸行事上，而不是离开五欲六尘的诸行事有圣意地可得。它不是一项差别，可是也不就是你随顺因缘的世俗就等于是圣意。那个智慧的观察是要得其善巧的，你不得善巧，世俗是世俗，圣意啊也还是归圣意。而菩萨行者在哪里？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跟各位讲很难的十三中道行，跟各位讲唯识教观，跟各位讲缘起性空四门不生等等这些圣义地相应的善巧事，就是要让你们，我们烦恼事能不能清净很难，在家很难，纵使出家也不见得就能够没有成劳事，很多事业事还是要做。可是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在这些五欲六尘的随顺事上面能够修圣义地观？这个是一个要得善巧的，但你要开始忙起来， 在你开始免不了这些世间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心地有功夫，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重点。就是菩萨讲，菩萨跟声闻不一样，他不是只是住圣意地上，他会在随顺利益他事上啊，去起圣意地观啊。所以这样功夫进步的慢，可是他慢慢的急，慢慢的急。好，反过来第九颗经文的第十颗福田差别，一向趋吉的声闻怎么样呢？又比声闻睡到九境，这都是拉大他的那个落差哈。已经可以证是果罗汉的一向趋吉声闻，于诸有情自光明照，就是能够对于众生开智慧这个事情，怎么样？然非诸天及于世间真实福田，他对于能够让一切的有钱呢开智慧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办法为众生做福田，也就是说众生不会来请他了，众生不会觉得这个人能够来教我开智慧的事情。好，这话有点吊诡哈，意思就是说声闻能不能教人开智慧，当然可以，可是问题是一般的人呢、啊、一般的人诸天及于世间，就是天人呢、啊、天啊，就是五欲这六欲天的天人呢、啊，跟所谓的世间的凡夫啊，一生类啊，他不会认为四果罗汉这一类的声闻人能够做他的真实福田。虚诸福可以开智慧，他不会找他啊，他会在四果罗汉那边布施供养，修一点福田。可他认为真实福田是谁？佛啊！如果有佛可以供养，他不会供养旁边的，只是正声闻道果的人啊，这就是。然非诸天及于世间真实福田，如诸菩萨未尽烦恼。为什么？因为这些声闻人呢、啊，还有一些烦恼习气没有清净啊，他没有像佛一样修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那么庄严，让一般凡夫着相的凡夫一看就觉得哦，这个人有修行。很多罗汉呢、啊，长相很粗鄙，对不对？啊，习气也很大拉拉的，对吧？不讲究。啊，不讲究，所以一般着相的凡夫就觉得这两个干不修行，这干不干不嘞？哦，阿多讲，所以他就看不出这个是福田。为什么？不是这个圣僧的错，是凡夫的错。可是问题啊，圣僧不在意这个事，不在意这个事。可是呢，菩萨行者他会在意这件事儿，他会让你知道，他会让你。注意你在意什么样的东西，我满足你这些在意的着相的要求，可是我背后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你，对不对？就是这样。好，这是福田上，所以这几个看起来都很类似哈。所以第十个殊胜差别，又于声闻一切时中如来最胜啊，这个先一重做三重较量。他说啊，又于声闻一切时中，在出生声闻弟子的那个时候啊，如来是最胜的。你要看说声闻很厉害，声闻弟子很厉害，可他老师是谁啊？他老师是佛啊，佛是不是在声闻当中？就是佛有没有证声闻四果罗汉？有，世尊是证四果的啊、哦，他已经证四果了。可是，在一切证四果的声闻当中，如来最胜，如来最胜。可是呢，于最胜中，如来就是世尊呐、啊，成佛的世尊呐、啊，如来。在这么多如来的十种功德当中，诸菩萨众迷覆最胜。为什么他这一生会八相成道？为什么这一生他八相成道之后会变成这么多声闻弟子的老师呢？他一样成就四果罗汉的果位，为什么他在这么多一样也证四果的声闻弟子当中为什么会这么殊胜？因为他过去生中多生多劫修六度，所以诸菩萨众迷覆最胜，因为他多生多劫修菩萨行。如果没有多生多劫来他修菩萨行，也不会有这一生下人间八相成道的如来出世，对不对？所以呢，菩萨行是成就这一生如四果罗汉当中如来最胜的因地法行。所以呢，彼由于此所集成故，那个彼旁边注明一下，如来 此是什么？菩萨行。所以在四同样证四果的声闻道果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圣僧当中呢，最圣的如来还都得由多生多劫的菩萨行来集成。所以菩萨于声闻中最圣，可是要出生如来一定要有多生多劫的菩萨行，所以菩萨于如来的道果中又为最圣，并不是如来的四果的道果。如来有正四果，如来的四果的果位功德跟他多生多劫的菩萨行来较量，他多生多劫的菩萨行又胜过于他已经证的四果罗汉的道果，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殊胜差别。那么底下呢，为什么他的这个菩萨行呢更胜过他的四果罗汉的道果呢？有两种因缘，底下标这两个缘，又有二缘因之彼胜。彼是指什么？菩萨行啊，因为论文当中经常有此啊彼啊，你要把此彼搞清楚啊。彼是指那个成就如来道果的菩萨行啊，有两种理由可以知道菩萨行还是很殊胜的。为什么呢？菩萨行呢，多生多世所成就的这些结的人缘呢，才为什么这一生他八相成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弟子来跟他学佛的理由。否则啊，你纵使成道了，底下一个弟子也没有来跟你求道。所以为什么法缘殊胜，有人法缘不殊胜，就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够不够。所以他说啊，比多生多劫来，因为修六度的缘故了。第一个理由，比能成熟诸有情故。为什么？他多生多劫用六度啊结很多有情的缘，他跟这么多过去生跟他有过地这个师生弟子啊度化因缘的有情类呢，结过很多的善缘。第二个因缘，亦能成熟诸佛法，这是因为他自证量，他多生多劫呢，就他的禅定啊般若啊，他也修过许多的法门。所以呢，不管这一生什么人来跟他请问什么样子的道理，他什么方法什么技巧他都能够教。为什么？这都是多生多劫来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成熟加上个智，他自己因为多生多劫来累积了很多的善根，所以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他所知障已经圆满啊，已经完全清净，没有所知境界他不知道，他只要用心看一下，他立刻就可以破解那个问题，解决那个困难。所以亦能成熟诸佛法故，所以这个都是要由无量劫的因缘来成就的。如果你是急着三生七世这一生就成就道果，那你的因缘不成熟嘛，你还是要反复再来，对不对啊？所以呢，不是快就是好的啊，反而呢慢工出细活，菩萨道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事情。由这两个因缘呢，此就是这两个因缘呢，感菩提果，随所成熟的诸有情类，这种如来呢，都能令解脱，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因缘呢，说他为最胜，绝对不为过。好，底下就举个比喻，譬如有人能办能熟，办就是成办。熟就是去烹煮了，就是比喻煮饭的人。一个啊能够去买菜备菜炒菜，然后呢承办一桌满汉全席的厨师，他纵使能够这样子啊，那个绝慧就表示他满汉全席了，他能够办几桌啊就清操诶，他都无人言呢，对不对？亏蒙敲锣打鼓也没人上门啊，也没人上门啊，非彼端然而适用者啊，卖相不好对不对？为什么？他那个店啊没有装潢，也没有冷气，对不对？座位地上坐也不摆一个 table 也不铺桌布，也没有一个气氛佳的灯光，什么听给都没有，端然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包装啊，这感觉不是那么好吃，虽然味道真的很好，可是卖相不好就没有，就不会有人去吃它、啊、就比起那些卖相好的人，大家来吃虽然不会再吃第二回可是至少 哦，一下子端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受用啊，啊，可是还是要有料，还是要好吃啊，还是要有营养啊，此中道理啊，当之一耳啊。虽然不是一个很上得了台面的比喻哈，可是各位可以体会得到哈。好，第十一个因果差别，又比一向聚集声闻，虽复一向受学修行清净法音，把清净法音夸糊起来。啊，就是最深的空性呢，就是在无为法性上啊，圣义地观呢 啊他会去修，这是清净法音。清净法音就是空性的意思，他对于最深的空性他会去修，也为无量善友所摄受啊，他也很多同修道友啊，而不能引大菩提果。可是呢，他却不能够引发四弘誓愿，他也不愿意发大菩提心啊，这是因果差别，就是因地啊，他没有这个大菩提心啊，而诸菩萨众与彼相违啊。虽然他对于清净法音最真空性，他没有办法一向修学，他也没有老师教啊。无量善友的意思就是那个善友主要是指老师啊，啊，他也多生多劫，像声闻人呢、啊，他可能多生多劫，乃至于这一生可能遇到很多善知识教他，可是他也都是求智慧而已。这个声闻人跟菩萨人差别在哪里？菩萨有三种人，有性行增上菩萨，有智行增上菩萨，可是最殊胜的是悲增上菩萨。可是声闻人呢、啊，一向都是智增上啊，一向都是智增上。那他可能也有善知识的缘，他也可能修习到很多很殊胜的空性的教法，可是他就是发不了大菩提心。可是菩萨种性人刚好相反，他纵使不能够受学空性正见，他也可能碰不到什么老师教他，可是呢，他看众生的受苦因缘，他就会发起菩萨心。这件事情呢，因果上是差别，是有差别的。所以他说诸菩萨众啊，与彼相违而能引发。他纵使相违什么，他没有受学清净法音，他也没有无量善友摄受，就是相违，就是他没有前面声闻种性那一类的人的前面两个好处。他纵使没有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可是他只要看到众生在受苦，菩提心就发起来了。乃至于不需要，因为他过去生就是这样的种性，他也就容易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是因果的差别。好，这就是这十三颗讲声闻跟菩萨为什么会造成在前面的三十二菩萨正行跟十三中道行的修学上，为什么会有根道果上这么多纵向的差别，就是这十三个理由啊。讲起来了，让各位自己去体会一下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些道理懂了、就要刻意，真的修行从历历运转做一下手。如果你不去刻意转念啊，不刻意转念，总是啊境界来的时候，下一次吧，那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嘛，那什么时候你就没有下一次了？不要说什么，如果很多人呢、啊，这个我们讲啊，什么尽孝要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啊，风雨那叫什么，子欲养儿亲不在，风雨子儿怎么啊，树欲止而啊，不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讲比不上无常啊。搞不好啊，你就是无聊的讲一句气话，不是很真心的气话，就是最后一面了，对不对？你不含着这个遗恨到哪一年呢？对，拜多少忏才能够让你的三业清净？所以啊，真的，如果你真的懂无常，无常不是要你知道生死苦而已啊，不是要起厌离心而已啊，是要让你知道啊，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啊。当成这样想，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每一个福报，珍惜每一个因缘，珍惜每一堂课都能够言下开悟。虽然我讲的不是那么好，对不对？我上个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啊，讲了一个公案。是我听来的，大概没跟你们讲过，听过就再听一遍啊，因为时间也到了。我那天听一个法师，他就讲一个经呢、啊，他说以前有个女在家居士啊，在家女居士优婆夷啊， 他就住在那个佛陀他们教团的旁边，他就经常啊每天就请一位出家人呢、啊、到家里来供养啊，然后呢供养完之后呢请他上法堂做一点开示。那后来呢就轮到一位刚刚出家的老比丘，那老比丘虽然很老了，可是刚出家不久，道理也没有学多少几分，他轮到今天他来应供，所以他很戒身恐惧，所以他的示威仪非常的端严。哎呀，那个优婆夷看到，哎呀，行止祥然，想必是得道高僧，就已经心生恭敬了。然后等他吃完斋上堂，久久讲不出一句话来。哎呀，老僧入定，好。然后那个女居士就开始请法了，就实在是苦啊苦啊。他的苦是说，我是怎么在被供上面，你给我供下。他说，对呀、啊，苦啊，为什么苦呢？他那个优婆夷有他是老参了、啊，就开始逆观缘起，然后呢，苦了半天，讲半天之后呢，他说啊，愚痴无明啊。他说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就三劫就顿脱了，就证到出果了。他就出果刚刚证的时候，那是极喜啊，非常欢喜的事情。他就在那个非常欢喜的心情当中啊，那个上面那个老比丘看到，你不问了是吧？赶快溜，他就溜回金色去了。等到这个人从那个极喜的出果定中苏醒过来。啊，带着家里上好的珠宝要去供养他，供养到他之后，那个当家就一问，他说谁帮你做开示啊？他说某某某比丘，他就心就知道因缘，他就入定一看就知道过去生你们之间有个师生缘，他就欠你这么一句话，就欠他那么一句话，你就开悟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因缘，不见得要有开悟的老师的。后来那天我们也讲过下半集，那位当家和尚为他应可以后呢，等这个女居士回家以后呢，他就再把那个老比丘叫来，把这个过去生的因缘讲一下，就再把他没有讲完那个背后人家开悟的道理十二因缘再讲一遍，然后他也证出果，那个老比丘也证出果。所以啊，开悟要靠自己啊，因为教法就是我们一起跟佛陀学啊，跟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利论学，可是要不要有成就真的是要靠你们把心用对啊，不要看我这个不成才的样子啊，散乱的样子，进进退退的样子，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但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啊，得到一点真实的受用。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吧。